他们美国很好，他们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有展示他们战斗机，他们那一些高科技的这个战车啦，那一些飞机啦，那一些战术啦，哦，为什么？他们就是要让人家知道我很厉害哦，你不要来换我，我很厉害哦。他们的民主是这样子的，哎，所以他们去看回来说，哦，真的很先进呢。那《礼记》讲说，子曰：“我战则克。”说我去战争呢，必定能战胜。为什么战胜？你之前有临事而计啊，你看到事情就有先知道说，哦，这个很颇重，一定要去注意它。然后好谋而成，你一定要去把它计谋到，你万一出战的时候，你才有健全的这个战备啊，你才不会被人家打败呀。他在讲既折寿乎，盖得其道之谓，就是这个意思。他讲我战则克的，讲克敌呢制胜呢，身有修者呢既折寿乎，寿乎啊，就是说从我们本身的这个祭祀来说，就是祭祖先，你要很专心啊，那你很专心，你做任何事情都很专注，那你这坏事自然就不会有念头，也不会有这个坏事来的。恶事来，那你自然你做任何事情都会头脑很清醒。那这个战争呢，一定要之前就一定要万全的这个准备，即使没有战争，你也要有这样的准备。国家一定要这样子。那疾呢，就是疾病啦。这些疾病呢，就是说最忌的物，就是庸医啊，上惊哦，迄啰，我跟你讲，这药偌好用诶。嗯，我常常看人家那个，明明好好的，没多久怎么去洗肾了、啊？说人家不攻就要往后引哦，他拼命吃，吃的这个肾脏都坏掉，所以一定要给医生看才可以吃这个药，药不能乱吃，除非你是食品啊，食品吃的那是无可厚非啊。那这里讲说疾者呢，说疾病最忌的就是误医庸医啊。那投这个药时呢，就是你要去用这个药呢，一定要注意。那这《礼记》讲说。医不善事，不服其药。好、哦，这个我就有去参考这个《礼记》里头的七礼第四十八页，他这样讲说：“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听呢，则好气而随之。哦”好，那第二件说：“今有疾，那饮药呢，先这个臣呢先尝之。那父亲有疾，就是我们的父母亲有疾病呢，要吃药呢。”那子呢，先尝之。所以古代的药都是爱用抓。那你一般在生病了，他精神很不济啊，你总不能说啊，有啊，羞羞那旁回一定，就是先吃看看会不会太热。像说我倒水给我爸爸喝，我就先倒一下会不会太热，不然那精神很不济，你太热给他喝了会烫到。所以你一定要必先尝一下。那这里讲说一不三四呢？就现在讲的一不三四说不服其药，说以人避其轮呐、啊，他轮就是人轮呐、啊，这是其类。然后古代这个医生呢，他是师承的，师承哦，因为古代没有什么学校去有读医的，就是说，我想要学医的，我就跟这个医生学，那跟这些医生学久了，医生他有临床的经验，他有，他也会懂得这个，药术，这个用药的这些方法方术，那他也会去看病，把病看到，什么是什么病，他看得非常准，因为他从把脉里头就可以看得到这个人得了什么病。我听说那个很厉害的人，说从把脉的人就可以看到这个人可以活多久，啊，从呼吸也可以听得到这个人可以活多久，不。那个道理不会很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个老先生很好，我们去录音室录音的时候哈，那时候我就有察觉到，他录音室根本就没有是用那个空调啊，说空调太冷了，不可以，一定要关掉，关掉没空气耶。那我跟他进去录音室，哇，我说我没有空气，我会致死，我会死掉在里面。我说我不要，我赶快离开。结果他继续录呢，我说哦，你很厉害。结果他的 呼吸是非常绵细的，他是呼，你站在他旁边听不到他的呼吸声音，他呼吸是非常细长的。听说一呼吸很细长的，他的寿命活得很长。这是我从那个佛经里头有一本书，他专门在讲这一些的。那时候哦，这个老先生一定真的会活很久。他那个没有空气，他还继续可以录音。我讲我要紧走，我要窒息。真的，我真的，尤其是我那个心脏不是很好，他空气对空气很敏感，空气不好他就马上知道，说我不要了，你自己翻书好了，我要出去了，我没办法录，他就继续录，他不给人家开空调，他机屋里面没什么空气，他就是这样的录。哦，真的是超级厉害的。那还有一次就更好玩，还有一次说他生病，那有个同学他是行政院的督察，他就买了一包药，然后就买了一个炉子，然后他就要煎药给老师吃，老师说我不吃，你不是医生，你也不知道病理，你也不知道我的药理里面的内涵能用多少药，这乱吃，他不吃。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老先生他就有读到这一次这个讲说，一不三世不服其药，说这个医生呢，他的传承呢，他有师承哦，他师承有经过三代的传承，这个没有失误哦，你才去可以用他的药。所以前的医生是有传承的呢，他这样子传，像我爸爸的爷爷，他那个清朝是一个医生，那到我祖父的时候，他也会这种医术，到我爸爸这一地方，他也会，为什么他会？因为他长时间听他祖父他们在聊天，他就懂得说你怎么那么厉害。他有一次看我那个舅舅的小孩来，他说这个小孩子生病了最长了，说你乱讲话。没多久真的，因为他从他的脸相可以看到那个人的这种心理这个生理的病，这个从外相可以去观察，那把脉可以观察。我是听他们讲说哦，原来这个是有传承，因为他们长时间这样的去观察，然后他们再互相聊，那周围人也都会的。所以这里讲说，非若无师承的药呢，即非医生开的药哦，药方哦，不可以吃。你不要说啊，这个很好，吃了就糟糕，一定要给医生看才可以吃啊。那这里啊，又讲那个孔子啊。他这里讲那个有考证的孔子，他有一次啊生病啊，那哀公呢他就派了一个医生来看孔子，那医生就问孔子说你这个饥促啊饮食啊如何啊，那孔夫子就跟他讲，他说春天啊居于葛笼，那夏天呢居于密阳，夏天很热啊，你居于密阳啊就是比较隐秘的地方比较凉快啊，那秋天不风啊，秋天因为在山东的时候，秋天山东的秋天不到一个月就冬天了，因为我们去过山东，山东九月十月就开始冬天，十月就开始飘雪了，他那个地方很冷，他说秋不风，就是说你秋天呢、啊、你尽量不要被风吹了，然后冬不漾，这个漾呢是一个火，漾是类似就是用火炉烤热了，就是烘烧了，冬天太热了太冷了，然后就用火炉这样子保暖的这种烘烧了，黑团用黑团样，就是用团去烧啊。你我今天才读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子，因为温度差太远，所以你点个团烧烧掉，你等你吸出去外面，人家在下雪，太冷的话，那温度差太多，不可以，没办法适应。老人家没办法适应，就会很容易中风真的。所以冬天啊，中风的人很多，跟心脏疾病的很多，因为冬天那个心血管会收缩很厉害，所以你要是出去，老人家出去啊，尽量能里面吃保暖的，吃暖一那个。热的汤，那让身体暖和一下才出去，这样子比较安全。然后他这里讲说，冬不漾，就是说 对火取暖啊，然后饮食不补，就是讲他吃饭尽量吃青菜，不吃肉，补的是肉，没吃肉。那饮酒不醉，酒呢，它是一小杯，酒是营养的东西啊，所以他一小杯可以。那医生说，哇，这个是良药。为什么良药？他从平常的生活行为啊，来照顾他的身体，不是靠药物，靠他这个行为，就是疗食啊，吃的东西疗食，还有你该保暖的时候要保暖，该不能太热，你就一定要让住在比较凉快的地方。哎，所以孔子他本身呢是一个很懂得养生的人，还有不知道哪一篇有读到孔子每餐吃饭一定要吃姜。姜，
姜是早上吃的。
他就吃姜啊，姜它是对身体有贯穿血液循环。姜听说中药里头常常有用那个姜啊，老姜，然后当药引。
姜里头它有姜黄素。
对啊，对人也很好。
哦，
他是老姜啊。
好，
接下来说，子在其闻少，三月不知肉味，也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这个孔子是陶醉在礼的这个真善美之中啊。这一讲闻韶音呢，邪之三也不知肉味。因为他那个美非常，他这个为什么韶是那个是后面我也讲到，是那个舜啊，舜之后代呢为陈国，为陈啊是陈敬仲，他奔到齐国，就是他逃难到齐国的时候，那其后来呢就传到齐国了。那可是到齐国呢，那时候你已经变了味道，齐国那时候也是战来战去的。这也是讲说在齐国呢，因为孔子周游列国到齐国的时候，那个韶的舜业呢的舜的后代呢，他就封于这个陈啊，然后得用先代的业，然后自陈敬仲呢奔到这个齐国以后，然后就韶就传到齐国来了。所以孔子呢，他在韶这个在齐国的时候学韶业的，他学了韶业以后三个月里头了，因为陶醉在里面了，然后不知肉味了，唔知把是食做虾米味啊，陶醉在里面。像人讲，像我们，一心在做任何事，那吃饭的时候不专心在吃什么，也嘛唔知你食啥，也会这样子哦。这个是孔子他很专注到，他没有察觉到这个吃这个肉什么味道没有。那这个韶呢是舜王之业而其有之啊，记这个汉书呢礼乐志里头啊，那个臣呢就是舜的后代，所以啊舜啊有当时就有人讲说，舜啊你功德这么大，以后啊你的后代子孙会非常多，对，就像现在讲的说姓陈的很多，姓陈的是舜的后代是很多。那韶业在陈呢，春秋时代那个陈公子呢，那玩这个人呢奔到这个齐国，那齐哪有韶，齐这样子才有韶的音乐。那历代学者呢从此说呢，说齐人公灭了这个隋所得，那隋一舜的之后代也可被一说，也有这样子的说。那这个竹氏会兼他这样讲，不知肉味，说如花粪忘食，圣人好业之至也。说孔子呢，他学东西学到很专注，不知道这个什么味道，吃的不知道这个什么味道。说圣人他一种专注的心啊，是非常的宁静啊。又那个又先鲁述大学正心之子的，以三月不知肉味。逮乎有所好业，则不得其正。圣人之心呢，不应故待如此。故臣子以三业 为音字之物，见那个大前小注词本含义啊，笔解乃史记名矣。文小音呢、啊，学之三业，是音以三业各处了、啊，焉得行物？大学以不知味，兼放心矣，真放心也。者为平常好恶，是异耳，故不得以此相比拟。这个少呢，他顺业，他三个月，然后延其久了，说顺之后代呢为臣啊，他自臣境中奔到齐人，齐后人呢就专政这个齐国了。那到景公的时候，陈氏呢代齐之行已经已，陈氏代齐之行已成矣。那夫子在这个齐文少三月不知肉了。盖忧感之深也，也不独为业之至一事啊，失者其子其而言也。他这里讲说，这个少本来是浪味的很好听的音乐，很美，真善美的音乐。可是到传到齐国的时候，那时候齐国的各地这歌剧啊，大概降来降去啊，就把这个音乐的本来这个值哎，全部都破坏了，没有这个。只有这个音乐的那个声音而已，它音乐里头本质的内涵呐、啊，就是说本来音乐是一种这个少的音乐是一种浪味的音乐，变成到这个地方来是一种互相在争夺了。所以这里讲说少呢，本异浪之业，今乃至于齐之国呢，其逮伤筋失骨了，故发为此叹。说伤筋失骨呢，意为说陈氏呢，他这个势力日益发展呢，姜太公之齐呢将不保矣。所以说姜太公这个齐国呢，这齐国到春秋的齐国到战国的齐国都不刚了啊，换人了，跟现在的埃及一样，现在埃及跟古代埃及也是不一样，就换人了，朝代换的人，也这个人也民族也换了。那又顺了异浪之德，而其后代之臣氏不知浪也，他不懂得这个什么浪。他本来这个韶夜是在赞美礼让的功德，那现在有奏这个韶夜呢，他礼让的这个实质内涵也没有了。那就经文说啊，不独为夜之至矣是，是说赞韶之美啊，韶啊这个美，它美是一个浪味啊。那到现在的春秋的尾巴不是让位，几乎都在争夺了。所以孔子很感叹说，这个韶本来是让位的，现在变成这个音乐变成是一种没有实质，变成只有唱一唱里面的内容，让位的内容没有了。哎，所以孔子就很感叹的这样子讲。在不读为乐，不读呢就是说不意思啦，就是说不意思尽善尽美，就是说有出于他想象不到的这样子的不可言语来形容之好。想不到说他的这少的音乐有这么样的好诶、啊。他就听了这个音乐以后就发现说啊，跟现在的人完全不能比的。以前这个少的也是礼让用的，现在齐国变成是互相在战争啊。他说孔子就很感叹的这个韶的音乐，所以圣人的法呢，他一直要想保存古代的这种纯很纯的这种仁义道德的这种言论。那到晚年来呢，他有仁义道德变成一种表象而已，实质也没有了。接下来说，兰有曰：“夫子为君乎？”子贡曰：“诺。”诺的就马上答应说：“我来去敢问。”吾将问之。入曰：“伯以孰其何人也？也古之圣人也。也怨乎？也求人而得人，又何怨？”子曰：“夫子不为。”这个曰先讲前面的一段故事。就是卫灵公的世子，世子就是他的太子啊，他的太子啊叫做 乖贵。那燕其母他的妈妈呢是男子，他这个男子呢听说是一个有名的一个晃荡的淫妇啊，那涉嫌呢谋杀男子未遂，所以出奔了。他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啊，他这个在《礼记》在《礼记》有讲，骚扰乖贵呢，他有一次啊去那个宋国的时候，那宋国的那一些乡人呢、啊，就唱了一首歌啊，说既定儿女，则既定哦，他的意思是讲的一个很粗俗的，讲哎，恁阮一只低工电，阮一只低工借你啊，啊你嘛都爱，你唔时间到你嘛都该，阮一只低工还，但低主公还给我们，他是用这样子在耻笑这个乖贵，这意思跟他讲，他妈妈这个男子跟这个宋朝的这个昭公子啊有私通啊，那这个宋朝的全国大夏大小都知道这个男子的事情，他是用这样子在耻笑这个乖贵，他就这样子讲，他说既定儿女，女的是说既然已经决定了我们这只猪公借你的，那一那么久的你那个猪公就应该还给我们的，这一种耻笑他，把他妈妈当成畜生这样子在比喻。然后猪何归无哀，这个当然是一个母猪啊，你应该要还给我。那这个乖贵啊，他认为很羞耻，他妈公我在这里，我在宋国被人家耻笑，然后他回去就很恨他妈妈，就出兵要去暗杀他妈妈。可是你暗杀他妈妈，他爸爸还当着王啊，他爸爸精力当然比他强啊，所以啊，他爸爸就追杀这个乖贵。那乖贵呢，他就出奔了，就赶快逃到国外去了。那时候是鲁哀公两年的春天了，我是在鲁定公的十四年，那到这个鲁哀公两年的春天呢，这个卫灵公他死掉了，他男子这个夫人男子呢，他就称金一命一立公子，这个称他就命令他说，你就当太子好了。这是他的第二个儿子啊，说你当太子啊。那这个陈就辞掉说我不要，为什么不要？他知道说这个国家一定会战乱的，因为什么？他哥哥要杀他妈妈，然后接下去说叫他当太子，那万一他哥哥回来一定会跟他互相厮杀的。所以他就说那有太子孙啊，这个哲啊，太子孙这个就是乖贵的儿子啊。有太子孙这个在啊，你就封太子吧，把这个孙子当太子这样封啊。那魏人呢，魏国人所以才立这个魏人呢仍然立这个鬼之子啊，这个哲为君啊，为太子，为国君。那一年的六月呢，那个晋国的臣啊照样啊，他挟其夙愿啊，他就率领这个军队，然后纳那个快贵呢，移这个弃城，然后明送这个快贵回国。实质他是借这个名称呢，就出师有名，借这个名称，然后要侵入这个魏国。然后弃为魏国之意啊，弃就是魏国他们的一个小地方啊，一个城市啊。那时候呢，见公羊呢。公羊传的哀公二年传里头讲，他说鲁哀公三年的春呢，齐景公呢亦报晋国的这个怨念，然后遣其臣国下，以这个魏石曼姑呢率军队，然后去围这个契，那以据这个乖贵之归呢。此事呢，乖贵出奔回国以后，既则互相在厮杀，就是要争这个王位。所以呢，这个子贡呢，他也知道说这个父子一定会争这个王位。那孔子你去魏国呢，你是要 帮助这个乖乖呢，还是要帮助这个泽呢？如果你帮助乖乖，你一定会跟泽打起来啊。那如果你帮助泽的话，那乖乖一定会来打你啊。所以他就这样子问孔子，他不是这样子问孔子的，是那个冉有他这样子，这个意思就冉有他先跟子贡讲说，那孔子去这个魏国，他会帮助哪一个君呢？那子贡不可能直接问老师说，哎，你要帮助泽还是帮助那个乖乖呢？那子贡就写一大林，然后就问老师说，他就问老师说，那伯夷跟叔齐这两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那孔子就跟他讲说，哎呀，是古代的贤人啊。他说，那他会不会抱怨呢？那孔子说，求仁得仁，哪有会抱怨呢？那孔子是一个很聪明的，他知道说他要问这个事，他故意要用伯夷、叔齐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是兄弟嘞，跟那个乖乖跟泽氏不一样，他们是父子嘞。父子为了抢这个王位，然后互相厮杀，然后他就故意要用问这个伯夷跟叔齐说，这两个人是什么样的人？那这个泽呢，他这是继位啦。则是拒这个王位啊，他说他拒绝他的父亲啊，知这个石墨，他为了拒绝他爸爸的进来，所以啊，恒为父子啊争国，二者呢皆讥。这两个人拢互人家笑，嘛笑因囝，笑因老爸。你一个让伊都无代志啊嘛，是不是？那两个打起来，死也是恁国家的人民，国家的人民啊。所以一个儿子你让爸爸。或是儿子让，或是爸爸让儿子，那就没事啊。那其实呢，他这里讲说，其实呢，这个乖乖跟泽呢，就是受人挟制而来。因为政治啊，有的是因为他有利益争分，他是帮助这个乖乖进去，他是有意图去做这个事的，不是纯粹是扶持你的，是吧？扶持你去复国，那你有好处，我在拿。所以这些政客他是有好处可以拿他去做这个事哦，跟孔子是完全不一样的典型的人物。所以孔子与诸弟子呢，在此时呢，侍中刚好是在魏国呢，颇受这个魏君呢折手崇敬。那冉子呢，他就以这个夫子犹豫要助这个泽，则用他的孙子啊，冉不敢这样子直接去问孔子。乃私下就问子贡了，那子贡就这样子跟夫子为未惊呼，那子贡也不了解，所以他就直接去问孔子了。那就这样，他就举个例讲说，伯夷叔齐是怎样子人呢？那孔子说，古代的贤人呐、啊。那伯夷叔齐呢，他是殷朝的这个季的孤竹金的两个儿子。那本来他爸爸呢，本来是要立叔齐。那他爸爸死掉以后，那叔齐呢，他就要让伯夷啊。那伯夷呢，也说啊，这个是爸爸的命令啊，你怎么可以让给我？那为什么爸爸要让叔齐呢？因为这个妈妈怀有这个伯夷的时候，他是一个妃，不是正宫啊。那等到生叔齐的时候，他才是正宫，那应该是立叔齐才对，嘿，不然我们会说他那个怎么没有立长子，立那个第二个儿子呢？所以啊，他这里讲伯夷说父命也，所以爸爸的命令啊，谁逃去他就离开了。那叔齐他也离开了，他说你离开我也离开，我也不要这王位，不要，所以互相就离了。再后来国家的人呢，就立他宗子，他的中间那个儿子。那纣王呢，他是伐纣的时候呢，那个伯夷跟叔齐啊，他说扣在这个马而见之啊，说马站在一大堆人啊，他就直接站在马的前面，那马一踏下来就被踏死了，他就站在马前面，他就谏言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说你这个臣啊，是因为当时候周武王他只是一个臣啊，那臣伐君呢是一种不合乎礼节啊，所以啊他就这样子扣马而见。那这个后来呢，这个姜太公啊，他就 知道说伯夷叔齐这个圣人，他就赶快叫他军队说绕道而行，不可以把这两个人就是杀掉，不可以啊。那后来因为呢，这个伯夷叔齐他认为说可耻，我才不愿意吃这个周朝的素，然后这个周朝的饭呢、啊，他就终于呢跑到这个首阳山去饿死。所以他因为他守得很清廉，他认为说你这个不干净的饭，我才不要吃你这个国家的不干净的东西。那子贡又问，那伯夷那个夷叔呢，这两个人有怨吗？他怨意思就是说，他指伯夷叔齐有没有怨他爸爸呢？说爸爸你为什么要把这个王位让给弟弟？那叔齐呢会不会怨他兄人？人家给你，我要让你，你为什么不要？他们没有互相抱怨。那孔子再答说，两人皆是求其行人也。说这两个人都是求他想要行人啊。哎，说既以求人而得人，又何怨焉呢？那求人能得到人，哪有抱怨？是他欢喜愿意这样子做的。说伯夷能顺乎亲，说伯夷他能顺乎他的父亲的意思，是孝顺的，因为他把他王位让给爸爸，本来就是要给弟弟的，他就一定要给弟弟。那叔齐呢，他就恭敬他哥哥，是悌呀、啊。恭敬其兄是悌呀、啊，说兄这个孝弟乃是仁之本，仁爱之本啊，根本啊，仁者天爵也。所以有仁爱的人是天爵，天爵是被、欸、是自然给的，不是你用诶、欸、国家的这一种爵位得来，不是，他是你用德行去修来的天爵。那国君呢是仁爵，仁爵耳。那伯夷叔齐兄弟啊，他互相让国。那孔子啊，赞为求人得人。孔子很赞美这个伯夷叔齐，所以伯夷叔齐呢，他是甚至清廉，他是很清廉的、啊，连到说我不吃你的，我不吃你这个不守规矩的这个陈华金的这种违礼的术，我才不吃的。那可知孔子呢，是讲求相让的，而非相争的。所以子贡一听了了然知道，哦，我知道我知道，我了解孔子的意思。哎，所以孔子也很厉害，他也知道说他们来试探说你到底是要帮助哲还是帮不助这个乖鬼这个人呢。说乃出告男友说，夫子不助哲也，他不会帮助哲这人。夫子帮助哲也不对，帮助乖鬼也不对。因为他们两个等在乱了、啊、你要帮助谁？孔子不愿意在那个战乱的地方当官，走了。在集解里头讲说，正贤曰：“父子争国，恶行也。”说不要紧，你争这个国家，那嘛是在争苦。为什么？爸爸让儿子，或儿子让爸爸，这个国家就安定了。可是他们两个不相让。那孔子以伯夷叔齐为贤且仁呢，故之不助魏晋。你怎样讲？这样子他就不帮助这个魏军了、啊，这个是明也，他有诶、欸、很善明的这个抉择啊。所以父子争国呢，实由外力使然，因为你两个卖战争，外国不会跟你怕呢。你两个先战争了，你国内先自己战得快要没力气了，外面就很容易就来接收了，不必花什么兵力就可以打倒你。所以真正国家的安定是从我们。自己国家的人呢，自己兄弟姐妹这样子合力的，这样子互相尊重礼让啊，这个国家才会安定。所以呢，这个鬼与哲呢，这个父子啊，未必皆有恶行，他们不是都有恶行。如果呢，这个鬼跟哲呢，他父不父子不子呢，那孔子何以不去魏呢？因为主要说他们不去魏中。不会离开这个魏国，主要是他们都是父不父子不子，孔子他才离开这个魏国。那又不助魏晋，他也不帮助魏晋，为什么？因为魏国国计啊，魏国他们的生计啊，他们开始就有战争的气息在的，所以啊，这个习争啊，免祸而已。则公，这个战争啊，难免会这个祸乱这样子引起的，所以孔子他是观察到很细微，这个国家一定没多久就没有了。为什么？父子两个人在争王位，那 那打死的还是你们国内的人，是不是？那不是父亲死掉，就是儿子死掉。那这个算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五伦，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做法吗？不是啊。所以孔子他说，他不愿意帮他们。所以这里讲说，孝的人呢、啊，不为权而相杀。你杀到爸爸，你很高兴吗？你杀掉你的儿子，你会很高兴吗？两个拢唔对，他们没有为自己，他们眼睛只看待他自己的利益，没有看到对方的感受。这两个如果一个让了就没事，那如果他儿子呢，他这个乖贵呢，他如果有这样想啊，我儿子当也是一样啦，那这个晋国呢，他也不会去抱怨，他你趁机有机会让他去抱怨，然后我给你塞拢讲，恁囝咧。恁囝要坐王位啊，这个王位本来就你的啊，那会使互恁囝？好，我出兵，我家己，我扶持你转来去，然后互两个龙到受家，那这样子站起来啊。那如果你一开始，那爸爸说不要，那给儿子当了，那人家就没有机会进入，那儿子也就没有机会杀他爸爸啊。所以这个一开始呢，就他们两个人都有贪念的心，想要占有那个王位，那。这王位有什么意义啊？这后来呢，父子厮杀有什么意义啊？这有什么意义？很感觉他们两个人很奇怪，哎，所以这里一开始就父不父子不子啊，主要是那个卫灵公他也不是一个好样子，那个蓝夫人呢，他也是没有一个榜样给子女看，那子女他就没有一个学到好的模范当他的规范，这个如果从原因追过来，他爸爸妈妈全部都有问题。接下来子女才有问题，不可能爸爸妈妈都很正常，子女变成有问题的是不大可能。先种一个眼的恶因，然后慢慢酝酿到近代爆发出来，才魏国就是这样子，国家没多久就没有了。哎，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了。